好，我们第二节来看这个补充讲义。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第26页哦，那有一些问题有法友提出来哦，那这边先做一个说明哦。那这边有个问题，他提到这个下品，这是在第17页那边哦。他说下品般若所观境，所谓的所观境就是观察的对象，就是我们要去观察一个对象是什么。那它是五蕴，我这边有讲到。那现观的内容是法性如实际。那他说，那么举例说明什么叫所观境跟现观。所观境五蕴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而不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我们就是去观察它。那所现观的内容就是观察他所达到的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是什么，体悟的内容是什么、哦、那他的体悟的这一些内容，他基本上他是一种法性如实际、哦、也就是这边因为他是一种修行的一个体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段文，或许可以做一个说明。大家翻到第11页，在第2项里面谈到般若法门，它是直观不生不灭，就是直接去体验所谓的这个现观，就是它的一种。就是它的一种体验啊、哦、或是正的一个身心的这种体验哦。因为有时候这文字表达不太师父也不晓得怎么表达，它就是一种体验、哦、或是悟境，是体悟的一个境的一种境界哦，一种状态哦。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就是说他所体验到是一种如法性实际，他基本上他就是一种诸法实相，他是一种不生不灭这样的一种、哦、超越生灭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哦、那他这边有谈到这个经上，我、哦、这边是顺便说，他有讲到不坏色故观色无常。那导师，我不作如是观，经说不作如是观者，是名行相似般若波罗蜜。那导师说不坏就是不变异。般若法门是从色等如如不异、不生不灭去观无常的。所以他是要超越无常。无常是一种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但是他要去关照他的一种超越这种现象的一种啊、哦、的一个就是现象他的一种真理啦，那可以明白嘛？他这种真理他是一般我们讲法尔如是，本来如是，它也没有所谓的这种从有到没有或者怎么，它就是一种法尔这样子，法尔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哦、不会因为我们去观察它就变了一个样子、哦、它就是一种真理、哦、它真理存在于一切的法，存在于一切的法，所以不是离开一切法去找一个真理，是就一切法当中而去观察，去体悟一切法 的一个真理，一个，所以这种法如法性实在就是一种超越这种生灭的一种状态，一种身心的境界，那就大概这样说了，那是观无蕴的无常苦而证得法性吗？基本上他就是观察一切法，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但是他跟声闻不一样，就是说他从变化当中他去体悟他的一个虚妄不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他不是所谓的那个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他基本上他是不会有这一些所谓的变化这样子，但大家也不要想说有一个常的一个存在，反正它就是一种种种这一些会变动的，会觉得都是如幻如化，它比较不会说从这个声闻这个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样的一种观察过程，因为无常故苦你就会生厌离，生厌离，然后你主要的这种烦恼还是来自于执着嘛，那你如果能够产生这种厌离的话，就会离开这样的一种执，这是声闻离执的一个方法。在大圣的一个般若的法门的教导，他比较是偏重去观察他的不实在，然后你去体悟他的一个法性的一个平等，一切法的这种不实、这种生灭的一种，这是一种幻象，都是一种幻象，如幻如化的，它不是诸法的一个实相，它是幻象，从幻象当中去了悟它的一个实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一个果然，但所证的一个涅槃或是诸法实相，依据这个般若经也讲，阿罗汉的体证也是菩萨无生法忍的少分，基本上他们的体证是都还是不生不灭，只是说他们的一个过程不太一样，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不一样，阿罗汉就是声闻的这些修行者，他容易厌离这个世间，对世间的这样的一种利济众生这样的一种积极度，就不像菩萨那么样的一个积极，所以这个是从比较当中所理解出来的。那我们当然不能去贬义这些圣者，只是说在跟这种圣者对圣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呢，那确实菩萨他这种利济有情利益这个世间，对这样的一种佛法的一个开展，或者说这个才是真正佛的一个本怀，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为什么要去提倡大乘的一个修学，那提倡大乘不意味就是声闻的一个修学是糟糕的或是不好的。在我们上星期也谈到，在中品般若经的时候，只要你以这个无所得为方便，或是大悲心来修学声闻的法门，这些都是允许的，这比如说这个在第25页这边，25页有修这个二共二乘的法，比如说四念住、四念处或者是正勤，就是37菩提分法，等等之类的。所以主要是在一种态度，而不是说修学什么样的一个法，只要不要去以这种厌离世间这样的。所以菩萨他当然不是说他不厌离，但他也不染着，所以他要 他所要修的是一种出世间又入世这样的一个这种能够利益众生，同时能够净化身心。那声闻就比较偏重静置身心的，比较你要立即有情，身心就产生种种的这种扰动，可能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声闻跟菩萨比较不同的。那再来讲到这个18到19页有讲到涅槃等法甚深，但是不证入。第18到19页。基本上就是上一次在之前有谈到，就是说菩萨他到底要不要证入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是时间点的问题，而不是他到底要不要。就是说悲心不具足的人呢，那证的这个涅槃，那在般若经的教学，基本上阿罗汉就我生已尽，梵恨已离，他就不能广大利益众生，他能够利益就是我剩下的寿命而已。那菩萨他能够多生累劫的，这样比起来他基本上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为什么悲心还不具足的时候不证入呢？那主要是不证入之后，就在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就认为不能再成佛，但是法华经说可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千古的悬案，千古的悬案。这龙树菩萨他也曾经遇到，如果大家有上过大智度论，那或许还有印象，就是有人就说你这样讲，那法华经这样讲，你怎么说？那他说这个佛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就是依着我所看到的这个圣教呢，做一些论述。那再论下去就变细论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成佛就知道。所以基本上怎么一回事，不同的大圣经它有不同的一个教学。但在般若经来讲，它还是传承早期佛教的一个看法，就是说阿罗汉他证了之后，就我生已尽，梵恨已离了，就不会再受后有，那就不会再就没有办法再利益众生。那菩萨，那他必须要这个所谓的留惑润生，就能够在这个世间不断的利益众生，来一直到功德圆满才成佛。那成佛那又是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所以也不能说太多。那这个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明。那再来就是19页谈到这个坏相的问题。那坏相基本上如果可以参考第11页，就是不坏色故观无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坏相而去入无相，并不是去坏一个相而让所有的相就是不存在，而是超越一切的相，就是不执取一切相，这才是这个无相，才是知这个就是这样才不是坏相而入无相。无相一种方式就是把相把它那种没这些相把它破除了，然后无这些相。另外一个菩萨他的一个方式就是超越相，所以它不会有相，也不会有无相这样的一种概念。 那好像言下之意就是声闻还有一个无相可以去入可以证，那基本上文字上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如果真的能够证入的话，那也应该能够超越这个相跟无相，只是说坏相的去入无相是二乘的证入，那菩萨。它是不取一切相，但也不坏一切相，所以不取相，也不取无相。那这个是般若波罗蜜的大方便。这说来很玄的，但是就是菩萨就是这么样的来修学无相所以他不取一切相，但他也不会去取这个无相。那证实际涅槃不等于入灭，入灭是说我们这个一期的寿命就是到达一个终止就基本上入灭经论的经典语言是这么说明那证涅槃，佛证涅槃是菩提树下那时就证了，他也。还活着嘛？所以入灭基本上是指这个告别这个世界叫入灭了简单的说明，为什么二乘正实际不能回想象呢？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悲心，这个是般若经所讲那有足够悲心的话呢，那菩萨的这个证无生法忍基本上就是二乘的这种涅槃的体验那它还能够方便出，毕竟空，然后沿途受生。那二乘入毕竟空，它可能就把它当作究竟的终点，所谓的实际就是最究竟的一个 真实它就不再有后面的路程。那菩萨他不把它当作是。终点，它能够继续前进，所以这个是一个差别。那菩萨怎么样继续前进？因为烦恼都断除了嘛。那依据这个大智度论，他说他还有习气菩萨的烦恼断了，还有习气。那习气跟大悲，他能够感得这个法性生生法性生呢，它可以变化所以这种法身菩萨就是法性生生，在中品般若的后分。谈的就是这些很高境界的法身菩萨，就是证这些已经证得无生法忍，然后大悲跟习气能够感生这种法性的生，法性的生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菩萨不证实际，主要是。在悲心不具足的时候，证入实际就会认为这边是终点站了而没有在方便将出毕竟空这样的后面的沿途受生的部分，所以悲心具足，那当然可以体悟这种无生法或者是说这种。对涅槃法的这样的一种体悟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一不会觉得有一个涅槃可证那所以也不会有所这种滞留，有所滞留。那基本上这是大乘的一个般若经的一个教导那它里面它探讨牵涉到很多这种。体证的一些内涵，那我们只能就文字上哈，般若经所教的为大家做一个说明。那真实的状况，那就大家要去实际的去体证了所以大乘经不一直在提醒，就是说以大悲为上首，不要急着去怎么讲，去想要去。体证这些诸法实相这样子 这诸好实相当然要不断慢慢的累积跟悲心不同时增长，那这样子才是菩萨的一个正道。那声闻他就偏智，菩萨他就是悲智，他比较均衡，这样子来修行，同时利益这个世间。好，应该都解答完，如果没有再写问题。好，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第26页，上星期谈到要跟大家来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菩萨的行为。那菩萨的行为基本上在般若经讲的是十谛。那般若经有一段应该是在发趣品，就谈到菩萨每一地的一个修行内容，但是他并没有说初地叫什么名字，二地叫什么名字。那导师透过这个内容的比对呢，它是这种十住的一个修法，就是十住断结经里面的这一些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十住断结经，它这个十个阶层呢，它用住来命名，那在般若经它用地来命名，反正就是十个阶段，十个阶段。但到华严里面，十地跟十住它又被区隔了，十住在十地之前，它是十地之前的一个修行的阶位，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早期的十地基本上它就是十住，它不是十住地等等，它就是一种比较没有严格区分。那修行内容就看修行内容这样子啊。好，那在这样的这个般若经的发趣品里面的十谛呢，跟华严经的十谛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华严经的十谛中的初谛，他已经是圣位的菩萨，他已经断了烦恼了，断三劫至少。那般若经这个十谛呢，它是从初发心开始，从凡夫开始，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些行法呢，修行的方法是我们日常生活应该都可以做得来的。比如说我们看初谛要行十种法，所以它第一住叫发心住，这是从这个十住断结经里面所摘要出来的名称。然后上星期有跟大家讲嘛，那个名称第一个身心坚固，就是要发坚固的菩提心。那再来就是与一切众生等心呢，就是要平等对待一切众生。那在范本里面还谈到要没有众生相，就是平等对待，但是也要不要有所这种有这种取向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就是修布施，这是初地一开始发心的时候要修布施，然后呢要亲近善知识，然后要去求法，然后还谈到这个出家，还有爱要佛身，演出这个法教就是佛的教导，还有要破除骄慢，要实践这个实语，如实语。所以这十个内容呢，大家可以把它当作这个日常生活去要每天要去实践的这一些内容，经常要反省我们的菩提心是不是坚固，那是不是对一切众生能够有这种尽量平等，而不要有这种差异，对他特别好，对某些人特别不好。那有时候这种对某些众生特别好，或者某一类众生可能比较呵斥，或许有时候是一种方便施舍，这样子对他们才好。 有些众生需要人家对他好，有些众生需要呵斥他，他才会进步，所以他不一定就是以形式来判断，而是我们的一种，我们出发心就是要让对方好，而不是说对某个人比较讨厌，对某些人比较欢喜。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修学菩萨呢，就是要去去慢慢的去除这样的一种差别性，差别性，然后是一切众生都能够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的对待他们，好，那这个是发心住的一个内容。好，再来就是第二地呢，叫智地住，或是叫初夜住，名字有些不一样。好，那在第二地呢，就是对于这个戒要特别去持守，要戒清净，要去清净戒法啊。然后呢，要知恩报恩，要常怀感恩，而且要有实际的行动啊。然后呢，要修这个忍辱，助人入力啊。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受欢喜啊，就是体验这个欢喜啊。这个受就是感受或是体验啊。比如说这怎么做呢？那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去笑脸迎人啊，不要脸臭臭的啦啊，或是能够随喜他人的功德啊，然后经常就是能够感就是让欢喜心在我们身心上升起啊。然后要不舍一切众生，不要放弃众生。然后入大悲心，那在这个梵文它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要体现我们的大悲心。大悲心好像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活动，但是我们要显现出来。再来就是要信施，还有恭敬知受。恭敬知受就是请教啊，或是领受教导啊，请教老师教导，还有这个领受这个老师所教的教导啊，然后要去信奉啊。然后勤求诸波罗蜜，就是要经常去实践这个波罗蜜，就是六度的一个修学。那勤求也可以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去正确的去实践，求就是了解正确的方法，然后去实践，而不是做错误的一个方法。然后在第三地呢，就要这个多学无厌足，然后经常多学啊，问无厌，多学多问而无厌足啊。但是呢，在这个梵文本的经句里面还提到，但是不要拘泥于文字啊，就要多学，但是不要就是好像就是玩文字游戏，要去了解它的这个深意啊。然后这个净法师这个不自高啊，自高就是自己很高高在上这样子啊，要以清净的法施与他人，然后呢自己不要有这种高高在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心态。然后呢，净佛国土不自高。那净佛国土就是使令佛国土能够善根充满。然后呢，受世间无量勤苦不以为厌。 就是这个厌，就是厌倦，就是说受无量勤苦，当然就是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嘛，不要因为受到一点这种勤苦就退失。那这个勤苦在其他的这个经本啊，或是梵文的一个内容里面，它是比较指这个生死的苦啊，就是受无量的这种生死苦，它不急着求解脱嘛，它是以利益众生为这个上最第一原则，当然也要净化身心啊。所以受无量的这种生死苦呢，也不会这个厌倦这个菩萨的这种修行啊，或是求菩提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呢，再就是住惭愧处，就是要经常升起惭愧，经常内心有惭愧心升起。好，这是第三谛的一个内容。那第四谛呢，它行十法，它就是不舍阿兰若住处，要经常在这个极静处住，然后要少欲知足。那头陀就是比较清苦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生活方式，头陀功德不舍，然后不舍戒，然后这个应该是念慧啊，慧悟诸欲，就是不乐于诸欲，然后厌这个世间心，就是世俗的心，不要有这种世俗，远离这种世俗的心。它跟下面一个是一对，就是顺涅槃的心。所以菩萨也是要求这个涅槃，但他的涅槃是佛的涅槃，是无上菩提，舍一切所有，就是我们的这种拥有的东西，那心不末，就是不退却，不喜一切物，这个喜是吝惜，不会说哎呦这个东西不舍得给别人这样子，好，这个是第四谛的一个的修行的内容。好，我们看第27页。那第五谛它就是要这个远离一些事情，就是尽量不要去有这些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亲白衣这样的事情要远离。这个亲呢，就是太过于亲密亲近，这样的情况呢要远离。还有再就是对这个比丘尼也要远离，对这个远离这个牵令他家。这个文义不是很清楚，但是师父去看一下这个梵文本，他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嫉妒或是猜忌这个忠贞的家庭，就是佛教对佛教这种就是有这种很忠贞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啊，这大概是远离牵令他家想要表达的。好，再远离这个无意的谈说啊，还有嗔恚也要远离，那还要远离这个自大。也不要轻蔑他人，这个轻蔑他人这样的行为要远离，还要远离食不善道，也要远离这个大慢，要远离这个颠倒，远离淫怒痴。这边谈一下这个这边有谈到这个自大跟大慢，那在梵文本其中有一个是洋洋得意，不要好像得少为主，另外一个就是自满骄傲，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不太清，但是大慢跟自大在中文它意思是还蛮接近的，就是自以为是，那可能在程度上会有些不一样，但在梵文 本里面有谈到一种是洋洋得意，得少为主，很自满。第一个就是傲慢，觉得很了不起这样子。那在《法华本》里面还谈到这个疑，那所谓这个远离疑怒痴，他说这个要远离这个对贪嗔痴的容忍，好，那第六地呢，就是谈到要行六波罗蜜，其实前面的这一些内容也都是波罗蜜的一些内容，那这边特别谈这个以六波罗蜜作为这个修行的德目，然后再来就谈到第二类，它有六种六二两种六法，第一个就是行六波罗蜜，这是六法。第二个就是不作声闻披之佛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成佛嘛，而不是成这个声闻披之佛，那布施的时候不能不应该有心，那见有所索，就是有人来跟我们乞讨的时候呢，那心也不要这个默呢，就是有所就是不给他这样子，不要有这样的情况，所有物布施，然后布施之后呢，心也不会这个后悔，心里不会难过或是不舍，然后这个还有再来就是不疑身法，不疑。好，第七地呢，这边谈到就是不要执着这个我众生寿命等等，众数呢就是人，一般我们可能就是翻成普特切罗这个字，众数，那一般我们都翻成，如果英文它都翻成人啊 person 这样这个字，好，那这边就还有不着断见，也不着常见，再来就是不应，这应该念应啊，就是对这个坐的相啊，或是不应这个坐因的一个见啊，基本上就是不着啦，这些字它要表达意思就是不执着，还有不执着这个五蕴十八戒等等。那也不执着依佛这样的一个见，依法的见，依生的见，这些都不执着。好，那在第二，他这边有二十法啦，二十法两类。那第二类是具足空，就是洞察空性，其地要洞察空性。所以这个时候在般若经的十地里面，第七地它是入圣位的一个阶段，就是正体悟诸法实相，基本上是在七地，还有无相证，就是体证无相，知无作，三分清净，可以理解为若对照这个十住境的话，它谈到是身口意，三分可能是指身口意，然后一切众生中慈悲跟智慧具足。好，这边就这个不念就是不执取一切众生，然后一切法等观事中亦不着，就是等观一切法，那也不去着一切法，然后知诸法实相，然后事事亦不念，就是说不取着我知诸法实相，然后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法忍呢，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经常翻成这种安心的接受这种忍，但大智论有地方有谈到这种忍，它是一种深刻的了解， 哦，了解，然后对他不会有一种动摇，基本上跟接受一种安心，能够哦了解接受这样的一种一个状态一个情况哦，无生法，无生智。说诸法一相，那一诸法一相就是无相嘛，哦，破这个分别相，破这个分别相，然后转这个意想，这个意想呢，就是这个虚妄的概念啊，哦，转见就是不正确的这些见，转烦恼，然后等定慧地。这个调意就是调伏心，然后心即灭，无碍智，不染碍，那基本上就是离去一切的烦恼。后面主要谈的是这些内容，所以在七地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顿断一切烦恼。七地的菩萨，我们看28页。在八地的时候呢，这边谈到就是顺入众生心。什么叫顺入呢？就是了解众生的想法啊，哦。然后在游戏诸神通，这个游戏有自在的意思啊，哦，能够让这个自己的神通能够自在，所以这个都已经是法身大士的一个啊，哦，的这一些修学内容，他们才有办法办得到啊。哦，然后见诸佛国，然后如所见佛国，自庄严其国，自是亲自的意思，哦，那就是 去看到其他佛国的庄严，那也庄严自己的佛国，这样子同样的方式，哦，或者让它变得同样的庄严。好，再来就是知这个上下诸根，这个上跟下就是立跟顿，能够知这个立，然后进佛国土，然后入这个如幻三昧，常入三昧，然后随众生所应善根受身，就是说随这个众生的这样的一种根器，那我们变化自己的身去度他，类似这个普门品里面谈到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样，哦，所以这如果能够变化身，基本上这个都是法身大事了，哦，好，第九地就谈到处胎成就，这个都已经是很这应该是最后一生的了，哦，处胎就是找一个最好的母胎入胎，哦，然后在最好这个的家庭里面出生，哦，那生成就，生的时候然后性也成就，眷属成就等等，这些呢到这个已经是这个法王子住了啦，哦，就是快准就是已经成为这个国王的继承人，准备要成佛了，哦，他这边里面有谈到一个这个庄严佛树成就，这个佛树指的是菩提树啊，哦。第十地就是如佛，哦，好，那简单跟大家说明了，大家以后就要不只是了解，那我们也要经常去这个至少在七地之前，这些法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七地之后，基本上是这个法身大士他们所做的。所以七地之前，大家可以经常去反省。好，那以上就是这个中品般若的这些教学的内容。那在28页这边下面一段谈的是这个上品般若法门，哦，上品就是十万颂。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谈到这个上品般若，它有一段经句， 提到十有菩萨。那经中的文句，这样的十有菩萨呢，在唐义的初分本，也就是上品般若，二分本是中品，三分本也是中品，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十有菩萨。那就是说，般若经基本上都是讲如幻如化，虚妄的嘛，那怎么会跑出一个实有呢？所以这个是导师认为是在上品般若形成的时候所特有的一个教学内容。那这样的教学内容呢，也被这个唯识的这一些古德他们在解释般若经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一段话是全经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花很大篇幅来注释这一段。那经文他是这样讲，他说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时，因为这一段文蛮特别，是不是有去对梵文，但是梵文跟玄奘的翻译是不是一致，我们不清楚。但是如果依照梵文呢，他这个十有菩萨后面不应该是句号，就是说一位修行菩萨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呢，若是真的菩萨，十有他是要修行，他是一个确实真正的一个菩萨，那他不会见到有菩萨，也不会见到有菩萨名，也不会见到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这个十有菩萨在这个在梵语里面，它就是要说明说前面这个修行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菩萨呢，他如果是真实的菩萨呢，那他就不应见有菩萨，也不应该见到菩萨名，所以他真实的菩萨不见有菩萨，也不见菩萨名等等，理解是这样子，也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不见行，不见不行，何以故？菩萨自性空，菩萨的名也空，为什么自色自性空？它不由空，不是因为我们观它空所以它还空，它本来就是空，色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这跟心经语的句法有点像了，色空即是色，受想行识自性空，不由空故，受想行识空非受想行识，然后受想行识，再往69页，这经文蛮长的啦，然后这些事不离空，空受想行识不离空，然后空不离这个受想行识等等，然后再相即，然后后面又谈到为什么呢，是但有名为菩提，所以这些法呢只是但名，这些只是名谓为萨埵，菩提跟萨埵，等等的。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但假立刻名别别于法而起分别，假立刻名随起言说，如如言说，如是如是生起执着。所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如是等一切不见，有不见故，不生执着。所以这边就是在谈说为什么不见，因为你见有一法真实，那就会产生这个执着，好，那经是这样教导，那为什么又讲一个十有菩萨？ 所以这一段文导师就谈到，于且者就是这为识的这一些修行者呢，他是把它当作全经的要义去理解，那他是为了要对治闪动。那闪动有十种，那就是如这个下面的引文所说，那十种的这种闪动分别是所对治的执着，能对治闪动分别呢，是般若的无分别智。所以为什么会谈这个事？因为般若经一直在讲一切法不死嘛，对不对？那但是这样的教学可能会让人家产生一种断见，一切法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个陈那的这个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缘起要义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在那个星星号那边，陈那那边，就是说这是这边的一二三第四行，就是说世尊悲悯心发意菩萨等，有找到吗？是故为说世俗诸蕴为菩萨有，使令了之，为除断见，此彼无相分别，非说实。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主要是般若经讲太多这一种一切法不实这样的一个教导，怕这些初学菩萨会产生这种断见，一切法都没有，所以讲就有这样的一个句子在里面出现，叫实有菩萨。所以这个上品般若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多了一个实有菩萨，依照导师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上品菩萨上品般若就是十万颂，基本上跟两万五千颂没有多大的差别，它就是法义的增广。那唯一的这种差别就是多了一个实有菩萨这样的一个经句。它这样的经句，它要对治这种种种的所谓的闪动分别，闪动分别。好，那关于这个十种闪动分别，我们下星期再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明，因为这个唯识的课可能在我们这边不容易听得到。那什么是这十种闪动，那如怎么样去对治，那我们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那我们今天就先大概知道，就是上品般若它的一个特色，教学特色就是有实有菩萨这样的一个经句。那这样的经文呢，被瑜伽的这些古德他们认为是这部经最重要的地方，然后花了很多篇幅来做说明。那是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来做说明，就是要对治十种闪动分别。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再从这个闪动分别这一段开始。